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好品性的人自觉修。好，今天我们要讲良心啊，无亏的良心。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讲神、讲恩典、讲耶稣基督、讲圣灵、讲教会的生活、讲传福音、讲祷告，很多都讲，然后人物啊讲了很多。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讲过良心，我也没有听人讲过良心。是基督徒或者神学院我们不注重良心吗？或者我们觉得人都堕落了，良心也没有用了吗？我这一次准备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哈。良心是神给每个人，包括不信主的外邦人，一个很大的恩典。他良心是人一部分，我们姑且这样说，所以跟其他的部分一样都彻底的堕落败坏了，但是神还是在使用良心，使用这个，而且使用的成分应该比使用理性和我们的意志还要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提到良心的美好和重要。今天我们看到的，刚刚读的彼得前书3:16，我们要存着无亏的良心，而这个良心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别的，不只是我们的内心的事，也包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好品性。良心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提醒和帮助。罗马书2:14也提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就是说没有十诫的、没有成文法的、没有五经的外邦人，他们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很叫人很吃惊哎，罪人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律法吗？我们常常说人自己来审断自己，自己来判断自己，这是不对的，这是球员兼裁判，是不应该的。可是在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人类里面，的确神让外邦人在他的本性里面还有一些，或者是圣灵给他们的一些作用，或者我们是在这里就说良心给他们的作用，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15他讲得更清楚，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非信徒的心里。律法的功用不是律法，律法刻在人的心里是耶稣基督为人流血、复活、升天、圣灵降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里面能够有力的叫我们行美善的事。那是律法刻在我们心上。保罗不是说律法刻在我们心上，保罗是说律法的功用。这个词现在在学者里面很多讨论，我们不去多谈，我们就是肯定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不信主的外邦人，每一个人不信主的外邦人，不管多邪恶或多文明，不管是东方西方，不管是以前或现在，每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都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华人也熟悉的，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良心就是是非之心，是神给人的，即使是堕落了以后还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让人能够在邪恶罪恶当中有刹车的空间，在软弱当中有加油的空间，也就是我们要行善的时候良心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我们要行恶的时候良心也可以叫我们停下来。要存着无亏的良心，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好品性。保罗常常讲， 譬如说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在公会里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这话我们倒熟悉了，凭良心，保罗也会讲凭良心。我们今天听到人讲凭良心，说真的我也不太听到了，因为凭良心我们常常觉得就是在说谎。现在大概从亚当夏娃以后，甚至从撒旦以后，撒旦就是说谎人之父，我们人就是不是说谎就是凶暴，那么都是。不过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大家说谎更是习以为常了，更是大胆妄为了。我觉得在美国也是这样，在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根据圣经上讲的，根据彼得对我们的提醒，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良心。不是保罗一个人，也不是彼得一个人，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我和祖先都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我自己也讲过，也听过，也知道，我们要凭着圣灵来侍奉主，我们要凭着耶稣的恩典来侍奉主，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话来侍奉主。但是圣经也有讲，他和先祖，也就是新约旧约，我们都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良心不清洁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讲。良心在外邦人，在很多甚至基督徒，很多的信徒在魔鬼的干扰之下或者软弱之中，也会有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的状况，就是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丧尽是一个强调的讲法，我们刚刚说了，不信主的外邦人还是有，但是我们承认良心可以堕落到很厉害的地步，但是不能完全的消灭。不但不能完全消灭，我说了，良心是刹车，在犯罪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刹车，在行善的时候帮我们加一点油。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对不信主的人也有。当我们越来越属灵，我们多结出爱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保罗说，爱是从哪里来的？爱是恒久忍耐来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爱是从信心来的，爱是从神来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让我们不轻看良心这个东西吧。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这句话，因为圣经上是说了，我说这个，我做这个是凭良心。当然我们跟世人讲的不完全一样，我们凭良心，我们是还是依靠上帝。我们越凭着良心，我们越依靠上帝，我们越知道自己的不好，我们越知道神的美好，我们越知道神使我们洁净。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活了33年半，在30岁以后出来工作，传道、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使徒信经说降在阴间，然后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里面主耶稣的工作很丰富，整个道成肉身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他所做的事情目的是什么？主耶稣或者是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最后回到天上，又会再来到人间做审判，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你可以说是把神的国彰显出来，终于彰显出来，让万膝向神跪拜， 万口向神称颂。你可以有很多的讲法，不过通常我觉得教会正确的讲法，我们的确把它浓缩的讲，主耶稣来是针对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那么我们的罪有什么妨碍？我们的心肮脏有什么妨碍？所以我也这样觉得，教会历史上对这个的看法不是一致的，但是大概也会说耶稣来，尤其他在十字架上死，最基本的是对人，但最基本的不是对人，最基本的也不是对鬼。耶稣来也是要打击魔鬼的作为，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来也是要拯救人，而且要给人做榜样。但是耶稣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平息上帝的震怒。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问题是我们有罪，问题是魔鬼在搅扰这个世界，但是 你如果说一切事情的问题的根本和答案都是神，让我们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让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让上帝对他的儿女不再怀怒怀怨怀恨。那么圣经上这方面也有讲，包括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比旧约的很多人都了不起，比所有的人都了不起。耶稣比天使了不起，耶稣比摩西了不起，耶稣比亚伦了不起，耶稣比旧约的祭司大祭司都了不起。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是更美的大祭司，更好的。耶稣所做的工作是更美的职任，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设立的。更美的是希伯来书作者喜欢用的一个字，更美，当然也是更好，当然也是更真实，真善美都有。耶稣所做的是更好的，做得更好，平息上帝的震怒，而且洗净我们的良心。虽然耶稣的工作最重要是平息上帝的震怒，或者我们说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也让我们的良心洁净。啊，这说起来也有点复杂了。犹太人或以色列人非常看重他们的律法，犹太人会觉得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那一天比创造世界的六天都重要，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过去，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过去。那因此犹太人是特别有福的，犹太人得到了上帝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律法。这你在诗篇里看到很多，我们常常念，但是我们没有用心。我喜爱你的律法胜过金金，你的律法比蜜更甜。我们都会念这些，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这样经验。你看圣经像看拿到金子一样吗？比那还快乐吗？我们很少这样子。犹太人觉得律法是最宝贵的，最圣洁最棒的，但是犹太人也因此旧约就显出来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如果神的律法是这么伟大，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犹太人是选民，神给他们最美好的还不是那块地，还不是别的东西，神给他们最好的也不是多强的武力，神给他们最好的，而我们外邦人都没有的，就是没有律法。当然保罗也说我们还是有律法的功用，但是犹太人 这么看重律法，这么宝贵，他们还是有一个，因此就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神的律法神圣不可侵犯，当人犯了那怎么办？所以犹太人很自豪的，除了他们有律法以外，还有一套机制叫献祭。当人犯了罪以后，无可避免的最小的罪也要死，因为神是圣洁的。但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制度，祭司的制度，祭司重要的工作就是献祭。献祭这也很复杂，但我们可以讲得很简单，献祭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赎罪，就是洗净我们的罪，包括赎罪日所做的，犹太人很看重这些。在我们台湾，今天我来的时候，台湾现在越来越多常常在拜拜烧纸，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同胞拜偶像敬虔的心很多，他们什么神都拜，什么神明都祭，当然是得罪上帝的。但是你问他们，他们有两个特点，你问他们拜谁，他们不太知道，他们不太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所拜的是谁。另外一个，他们对这个所拜所信的，在谈到罪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同胞是恬不知耻，拜的神也恬不知耻。我烧香烧钱目的就是要发财，就是要希望我赌博成功，开赌场成功，流氓杀人成功，你看那么多庙都是黑道的，就是信的很虔诚，但是信的神信的对象好像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基督教不然，基督教那个强调罪，得罪上帝是糟糕的，罪是很叫上帝厌恶的。我想犹太人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也许在近代越来越淡了，随着信仰淡，随着对神的敬畏淡，教会也对这个犯罪，也对良心的平安，良心污秽的严重比较看清。但是圣经很看重，特别是希伯来书，耶稣的死，我再说一次，是针对上帝，是针对魔鬼，也针对人。针对人的部分就有良心这个部分，良心这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良心，我说就是圣经上说被神更新还是可以用的，连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也还有刹车和加油的作用，是神的怜悯，每个人都有，包括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上，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还是有一些。所以不信主的人很可怜，不信主的人因为不认识耶稣，我觉得每个不信主的人良心都会不平安。再坏的江洋大盗，再没有道德意识的野蛮民族，或者大奸大恶之辈，这些人很多，我们自己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安，总会不安的。我们有罪，我们行善不能，我们犯罪用种种的方式去掩饰，那都没有用。所以很多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罪，我们根本不要在意这些，很多东西越来越是除罪化，通奸是除罪化。哎，你这叫掩耳盗铃嘛，你听不到铃声，耳朵塞起来就没有铃声了吗？那是一个罪就是一个罪，那是一个异行就是一个异行。我们不能说 没有良心，我们不能说没有基本的是非对错，可是外邦人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的慈爱怜悯和救赎，所以内心深处是遗憾的，所以内心深处对死亡是害怕的。我知道的最不怕死的、最勇敢批评我们基督教最厉害的几个新儒家，还有一些不信耶稣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梁实秋先生，死前都是非常恐怖、非常害怕，因为要进入那个黑暗里。我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就不害怕，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也会害怕，但是我们会害怕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可能会过敏，太敏感了，良心太敏感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部分。太敏感，你需要知道上帝的爱，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我们会说洗净你的罪，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说洗净你们的良心，让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来服侍。保罗在服侍主的时候，我相信魔鬼对他的所有的攻击里面有一个一定是，保罗你怎么配服侍上帝？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你手里还有斯提凡的血。各位，我们如果是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我们犯了一些罪，很丢脸，罪都很丢脸，我们知道我们认罪悔改主赦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得到当事人的赦免或者我们得罪人的赦免，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了，有的时候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得到主的赦免，我们应当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不是厚脸皮，我们不是下流，我们不是犯罪了到神父那里告解一下就觉得没事了，我们也不是犯罪了献一只牛羊就没事了，我们是知道耶稣的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和死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耶稣来之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除去他们的死刑是用牛羊的血。我讲过好多次，圣殿和会幕特点不是金碧辉煌，固然是金碧辉煌，特点是很臭，腥味很重，因为圣殿里的血太多了。你记得在传统市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还有杀鸡杀鸭的，很腥啊，很臭，所以圣殿里面有香要点，其中应该也有一个这个原因，要除去那些臭，那些血腥味。犹太人自豪骄傲的不是他们的文化多稀奇，不是他们武功多棒，不是他们土地多大，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错，犹太人最宝贵的是他们有律法，但律法让他们良心不安，有罪恶感怎么办？哦，神还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机制，就是献祭。万事一系，我们有祭司，有从亚伦开始的大祭司，这些大祭司是约的宗保，万事一系，没有间断。我们中国人，因为历史学家包括钱穆先生很多都会说，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万世一系，我们的历史没有断过，就他们说埃及啊这些历史可能比我们长，但都断过，我们是 一直下来没有断的。你吃东西到饭店吃，这是1875年就开始的馄饨汤，你到哪里吃东西，这是很早就开始的，就是一脉相传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祭司从亚伦开始一直传下来，传到耶稣那个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问犹太人，哦，你们有个体系没有间断的祭司一直传下来，为什么要传一直传下来？因为父亲死了儿子可以接啊，死了要有人接，哦，你们的祭司会死啊，当然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各位，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祭司自己也会死，大祭司也会死，这有什么好呢？表示没有办法除罪嘛。希伯来书第七章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只死了一次。各位，一个补习班最好的广告不应该是我们这里的学生，最好的广告应该是我们这里的学生来这里补半年一年都考上台大了。他不可以广告说我们这里的学生在这里补习最少都是30年以上的。医院的广告不应该是我们的客人都很喜欢我们，我们的客人来看病一看就是5年。我们的主耶稣他一次就除掉了罪，一次就让上帝的愤怒得以平息，让魔鬼受到致命伤，让他的儿女不仅是罪被洗去，良心洗净，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心是正确的、敏感的，我们犯罪会被控告，以至于可以刹车。但是不止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犯罪了以后真心的悔改，认罪悔改，就不再被控告了，这叫平安的良心。保罗，我说可能常常被控告，就是你手上有斯提凡，有圣徒的血。我不知道保罗如果被这样控告会怎么样，会说什么。我觉得他非常可能说，哎，我期待我在天上跟他拥抱。我们的主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包括使我们在神面前、人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平安喜乐，不被控告的去服侍。不是我们厚脸皮，也不是说我们犯罪没有后果，但我们的确知道在神那里一笔勾销，被洗净了。就像大卫犯罪以后，他被控告也可以被控告得很厉害，所以他说求你洁净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各位，我们的罪都被洗净了，不要让良心控告你，你要有无愧的良心，不是你做得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圣经的几个例子，在创世纪42章21节，约瑟的哥哥们被冤枉了。各位，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的12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都很不像话。我觉得这有主很大的恩典提醒我们，旧约的选民和新约的选民，我们都不是，我们也不是建立在多么伟大的使徒身上。旧约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新约的使徒都不怎么样，都不怎么优秀，没有什么特别优秀，是上帝的恩典。以色列雅各的12个儿子，10个或者11个都不像样，老大流便乱伦，上父亲的床， 老二西面，老三利未，十几岁就在事件城杀人，都不像话。他们不诚实，他们嫉妒，他们杀人，他们犯淫乱，他们甚至要杀他们的弟弟，本来要杀他们弟弟，后来有奴隶贩子经过，就把弟弟卖了。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在他们卖了弟弟以后21年，他们奉父亲的命令到埃及去买粮食。哇，你发现，他们也发现，在他们说诚实话以后都倒霉了。各位，你要行善，你要信耶稣，要有个预备。你行善，你信主，你走在正路上，可能麻烦很多。约瑟的哥哥诚实了以后，问题都很多。他在过海关的时候，各位，你们过海关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被人家很不礼貌的问，好像你是来偷东西的一样，很不舒服。但过海关的那人员有的时候又很严格。哇，这次他们这个粮食采购团被宰相亲自来问，宰相污蔑他们，你们是间谍，你们然后 cross examination 交叉询问，问出一个可以求证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哦，你们还有个弟弟啊，把弟弟带来我看，要不然你们是间谍，本来是通通要处死的。各位，你到日本去，你到美国去，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观光，你要购物，要看美景，存着很大的希望，过海关的时候人家说你是贩毒的，你是来这里捣蛋的，把你耽误久一点你都很不高兴，把你遣送回国你更不高兴，把你关起来而且说明天就要杀头，那愤怒啊，我要找我的人权律师，我要找我的律师，我要找大使馆的人，怎么这样糟糕？他们不敢，我们不敢在这个海关面前发这个脾气，但是我们私下，如果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说，哇，这个宰相真是不合讲，做事怎么这么坏，怎么这么糟糕，怎么这么诬陷人。他们十个人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真倒霉，这宰相真糟糕，哎，你知不知道大使馆在哪里，我们要找律师，他们都不是说这些。当他们到牢房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他们彼此说，我们，各位，这是21年前的事，你能记得21年前发生什么事？在21年，他们显然都没有忘记。在21年，他们不管做了多少坏事，还是会出现。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这第一句话，他们不是说冤枉啊，他们说我们有罪，罪有应得，冤冤相报，这就是良心。他们没有读神的话，那时候没有写成的圣经，他们认不认识神我们也很怀疑，但是他们有良心，他们不安，他们甚至记得他哀求我们的时候，约瑟去到哥哥那里，哥哥要杀他，约瑟哀求，不知道怎么哀求，哥哥不要杀我，我再不敢做梦了。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他们都记得，哎，记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一个人说，大家都说，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另外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就是希律，希律不是那个大希律， 希律是把施洗约翰头砍下来那个希律。你知道希律听到施洗约翰做的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对不起，听到耶稣做的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施洗约翰复活了，也是他唯一的反应。希律会相信死人会复活吗？我觉得希律杀施洗约翰，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交给希罗底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镜头，他杀了一人，在他心里，在他良心里控告他，以至于他听到耶稣的事，恐怕他听到很多人的事，他都会想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我们的良心会控告的。约瑟的哥哥被冤枉被委屈，他们没有罪，他们的确是来买粮食的，不是间谍。他们第一个反应能够反应的时候是我们有罪。在撒母耳记上24章11节，大卫对扫罗也说了一些话。大卫没有杀扫罗，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有机会杀掉扫罗，他没有杀，他把扫罗的衣襟切下来一块。圣经上说大卫连切下一块衣襟他都心里觉得有罪，他不应该冒犯到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错当然是扫罗错，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很动人的，就放声大哭。你比我公义，犹大本来要把很残忍很坏很好色很无情的犹大，知道他媳妇怀孕了，媳妇是寡妇怎么会怀孕，他问都不问就说把他拉出来烧掉了。当媳妇他玛把那个使他怀孕的人的身份透露出来的时候，就是犹大，这件事我们不去讲了。犹大一看到他自己的印章、手杖、身份证的时候，他不是说好丢脸哦，他不是说你捏造，他不是说你造假，这论文是假啊，不是论文，他没有，他看到那些。第一句话就是他比我有义，良心，扫罗的良心也发现了，你以善待我，我以恶待你，你没有杀我，你放我去。扫罗甚至说这句话，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心话，他知道有良心的成分。现在扫罗的大军稍稍动一下，大卫就死了，大卫的人太少了，大卫在很危险的状况中，扫罗是王，统领那么多军队。扫罗说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大卫，你要发誓不杀我，不杀我的儿女。哎，扫罗现在是要杀大卫的，大卫有什么抗拒的能力？扫罗知道，扫罗要大卫发誓， 饶了他良心。后来在撒母耳记上26:21，大卫第二次饶了扫罗，扫罗说我有罪了，良心，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哎呀，良心发现的时候好清楚啊，我是糊涂的人，大大的错了。大卫说，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各位，再多的艰难，再多的压力，都不如我们自己违反良心那么严重。大卫被扫罗追杀是很痛苦，我们遭难是很痛苦，但是我不能说是最痛苦，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更痛苦的一件事是我们的良心不安。是很多人不稀罕良心了，但是圣经上既这样讲，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侍奉主要凭着良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不清洁，很多的污秽，求主的宝血洗净，也就是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主的爱，主的爱使我们头脑清楚，使我们良心干净。我们也希望我们碰到讲道理的人能够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良心，良心不只是道德上的事，我觉得也有理智的成分，因为我们做道德的事一定有理智的。大卫犯了很大的罪，犯过很大的罪，就私德来讲，我觉得大卫恐怕还没有扫罗好，但是大卫知道敬畏上帝，错了能够改，错了能够改，他错了太多的事，他错了能够改是什么事？这件事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5，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大卫真是好惨哦，不但逃，而且没有人能帮助他，任何帮助他的人扫罗都把他们杀掉，所以大卫跟他那600人就是土匪，但是是被剿的土匪，很可怜。600人要吃的东西，要花费的也不少。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的，有打家劫舍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有点平静。大卫在马云那个地方呢，碰到一群人是拿巴的仆人。拿巴是一个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羊，大卫在这群羊长毛的过程中，最后被剪羊毛，就是拿巴发了大财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卫和他的人都在保护这些人，因为那里抢羊毛是很能够致富的，大卫保护了他们，然后剪羊毛，拿巴发了大财，大卫就派了10个仆人去跟拿巴讲，哎，你发了大财，今年你能发大财，羊毛都没有被抢走，因为我和我的仆人帮你保护了，打一点赏吧。各位，这个是合理的，虽然是要求保护费，有点流氓，但他的确是保护了拿巴。拿巴的回音是，我才不给嘞，我还可以去告扫罗，你居然敢来向我要钱。大卫一听就火了，各位你别惹火大卫哦，你惹火我们人没有关系，惹火大卫，大卫会杀人的。大卫立刻就说带刀， 那么大卫就带了400人。我记得扫罗那个以扫见雅各的时候也是带了400人。带了400人，大卫后来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如果你今天没有来，明天早上你家的男丁通通会死光。大卫是很凶的，很狠的，他被扫罗打压追杀，他一直让一直躲一直忍，很火啊，但是因为这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不敢动扫罗。现在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有一个蠢人拿巴，知恩不报，还说一些大话。大卫说带刀。那么拿巴呢，有一个漂亮的聪明的太太叫亚比该，我想拿巴的财富都是这个帮夫运很好的太太帮助他的。至于这么聪明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嫁给拿巴，我们也是说再聪明漂亮的女人也会糊涂一时。反正他知道大卫带着400人要来杀他家了，就带了一大堆的吃的礼物。他有没有像路德一样换好最好的衣服喷了很多香水，我不晓得。他去见大卫，他在大卫面前先认错，先平息大卫的怒气，先责备自己的先生，然后他说他有很多的礼物给大卫了，他也认错了，他也责备他先生了，但是他劝大卫收刀，他劝大卫不要杀拿巴和拿巴一家的人。他说拿巴的确是鱼丸，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会给儿子取名叫鱼笨，不知道，但他爸妈显然也鱼丸，所以给儿子取名叫鱼丸。他为人果然鱼丸，他实在是很笨，他实在是很糟糕，但是罪不至死，你不可以杀他。如果你杀他，你跟扫罗一样。如果你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这话都是叫大卫听了很顺耳的，责备了拿巴，自己道歉，又送了很多礼物，然后说你现在不要杀拿巴，不要杀他家的人，因为你杀了就会跟扫罗一样流无辜人的血。拿巴笨，罪不至死啊。然后亚比该还很会讲话，如果你现在杀了很痛快，你以后做王的时候，这是祝福大卫会做王嘛，祝福大卫会脱离这一切的凶恶，你以后做王了，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王啊，你以后做王多么风光，但是如果良心有亏，睡不好觉，那不是不好吗？大卫就听了。各位，有人说旧约没有良心这个字，没有良心这个观念，可能没有这个字吧，但是这个观念是有的，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神都放在他心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侍奉主，我们当然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靠着真理传扬真理，我们凭着信心传扬信息，这都是真的。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平安的良心，喜乐的良心，被洁净的。我们的救恩，我们传扬的救恩宝贵就在神是爱我们这些罪人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我们， 求主让我们在你的丰富恩典之下，我们能够凭着你的恩典，凭着你的呼召，凭着你的大能大力，也凭着你所洁净的良心来服侍你，叫我们不被控告，不是我们厚脸皮，也不是我们不认错，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接受主的爱，接受主的赦免，接受主的涂抹，宝血的涂抹，洗净。我们感谢你，你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永远有效的祭，不像以色列的大祭司，不像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